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一，我们九月的第一周已经过去了，第二周开始了。本周呢将是一个大周哈，那周三呢大家要关注着 CPI 的这个数字以及呢联储的会议。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美股啊在经历了在八月或者是上一周的暴跌以后呢，今天呢并没有像上周那么的焦虑。虽然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每一次九月份呢其实是从1928年以来标普500指数平均都要下跌 1.2%， 股市平均下跌的幅度达到 0.8， 也是呢全年最疲软的一个月啊。那其中呢从我刚才我们讲到的道琼斯啊标普500指数啊这些有 56% 的时间都是下跌的，但是今天哈我们看到似乎呢并没有受到这些情绪的影响，开始呢又乐观上了哈。这个市场啊不是我们 no credit， 它是一种情绪非常明显的。那么今天似乎他们对美联储即将开始降息呢又感到乐观，另外呢就是逢低买入，因为上周呢标普500指数足足下跌了 4.2%， 那特别是在周五的时候哈 ,1.7% 的这种抛售达到了一个顶点。当时呢发布的就业报告啊周五的时候不及预期那么的疲软，但是呢也不足以促使联储在本月的时候呢去积极的降息50个基点哈，就不温不火的那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情绪就觉得周五我们大家看到了哈，直接就跌下去 1.7%。然后我们看到逢低买进啊，就直接进场抬拉，从2023年过去这一周最大的单周跌幅当中反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道琼斯上涨了 484.18 点，涨幅 1.2%， 收报 40,829.59 点。纳斯达克上涨了 193.77 点，涨幅 1.16%， 收报 16,884.6。 S&P500 指数上涨 62.63 点，涨幅 1.16%， 收报 5,471.05。 费半上涨了 97.57， 涨幅 2.15%， 收报 4,625.78。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几大股指哈，今天全部是上扬。今天尤其像标普500指数金融板块表现得非常的突出， KBW 纳斯达克的银行指数上涨了近 1.8%， 相比之下呢标普500指数今天只是上涨了 0.8 哈。然后呢消费股标普500指数消费股的 子指数呢也上涨了 1.6%。OK，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为什么这个银行股呢虽然利率高一般说对银行比较有利，但是呢他们因为是通过贷款，他们最大的这种赚钱的是通过贷款挣得更多的这种利润。所以呢现在市场普遍预期如果联储降息的话呢其实对银行是有帮助的，最少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银行面临着激烈的存款利率的这种竞争，另外呢较低的利率呢将提升它持有的证券的价值。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因为呢债券的面值的这种下跌呢直接导致他们账面亏损哈。更重要的呢就是利率的下降会推动贷款的增长，比如你就可能会让房地产哈激活这个一段时间都已经不活跃的房地产市场，因为利率太高，而且也可以帮助消费者利用呢房屋的净值 equity 等等新的这种信贷的来源，这种信贷呢活动会增加。那么这些呢就是对银行的业务呢主体业务就更加的有利。所以今天的标普500指数这部分全部银行股这部分呢是上涨非常的靓丽。你像多个资产管理公司，像叫做 Pictet 资产管理公司在伦敦办事处的多资产团队的联合的主管呢，他就说他们在过去几周之内都购买了美国金融公司的股票，他们就是压住美联储呢将降息。他说我们认为金融业将是受益于这种利率曲线变化的这种陡峭，还有消费者从低利率中获得更多帮助呢，会导致银行业经济活动增加的最明显的哈，银行业是最明显的行业之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摩根大通 股价呢上涨了 2.05%， 现在每股报216.81。美国银行涨了 1.83%， 股价现在是报39.47。Blackstone 黑石集团上涨了 1.93%， 股价现在是139.77。今天呢，主要的科技股、科技天王都是在台上涨的 ，Meta 涨 0.9%， 苹果今天是个大的亮点，它呢一直在公布它的新的手机 iPhone 和它这个 AI 的功能。今天呢，但是它是微涨哈，其实开盘的时候下走的，而且之前苹果一直是暴跌的。今天我们看到呢，在苹果9点钟它开始它的这个发布会的时候，我看它股价一直往下走，中间一个大 V 的一个反弹，然后之后呢这个涨幅有点收缩，最后收盘的时候微微的哈涨了那么个 0.041%， 几乎是持平哈，表现一般。它是一会儿我再讲吧，它都发布了它的一些新的产品，但是它这个一直大家关注的 AI 的这些功能呢，它并没有现在去上在机上能够使用，要推迟几个月哈才能够使用这些 AI 的功能。它只是它的芯片呢等等都已经为 AI， 因为你要运转 AI 的话，硬体的手机你的芯片必须有很强的这种运转的功能，那只是呢具备了硬件，但是软件这部分还要等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呢并没有像市场想之前所预测的会带来股价的大涨哈，就是平平的这么一个状态。微软涨了1%，亚马逊涨了2.34%。今天呢费半呢就开始呢回弹了。NVIDIA 在上周大涨哈，大跌是吧，终于大家都逢低买入，现在呢是大涨了 3.54%。博通上次大跌了 10% 哈，大家逢低买入，涨 2.79%。高通呢涨 1.63%， 应用材料涨 1.6%， 德仪涨 1.88%， AMD 今天大涨了 2.83%， 美光跌 0.13%。这是我们看到的，包括台积电哈，也跟着，反正每次 NVIDIA 他们的是难兄难弟啊，同时呢也是有福共享，今天也大涨了 3.8% 哈。这些所有的算是今天比较乐观的情绪了。那接受的本周的最大的考验呢，就是周三，这个时候要发布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还有呢周四还有个 PPI， 以及这是周三周四，周三最重要，除了 CPI 之外呢还有联储的会议啊，它的决策的公布。所以呢如果八月份的 CPI 的通胀率出人意料的高，联储恐怕就降息就会更慢嘛，它就不急于降息，那么就会引发市场的担忧，所以周三又是一个大的 key day 哈。所以 CPI 公布呢即将公布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整个市场的这个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再次哈创下了从2023年以来的最低。像两年期的直债公寓率呢比上周的 3.651 又上涨了 1.5 个基点，现在是 3.666%， 也是从2022年9月12号以来的最低的收盘的水平了。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比上个周五的 3.7171% 呢下跌了 1.2 个基点，现在报 3.698%。周一的这个收盘呢，今天这个收盘价也是从2023年6月5号以来的最低。所以我们看到最终呢十年公债比两年期公债呢高了个 0.03 左右哈， 0.03， 但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啊，这种倒挂呢终于快结束了，或者说已经结束了，但是呢这个担忧可能也就上来了。三十年期的公债呢比上个周五的 4.02% 呢下跌了 2.2 个基点，现在是报 3.99%。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哈，咱们美国的这个通胀啊还是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通胀还是涨，但是速度呢逐渐降低，那联储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到2。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年度的通胀率呢从先前的 2.9% 降到了 2.6%。关键就是联储下周到底是降一码啊还是降两码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这就是我们大家要看到的，上个周五的就业报告呢所显示的数据不足以刺激联储用降两码的这个降息来启动宽松的周期。所以呢除非这个市场呢出现崩溃啊，出现金融崩溃，它可能才会有大幅度的降息。 但是呢，在上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当中，也有足够的这种弱点显示呢，美国的经济呢仍然是走向这种衰退哈。这是我们看到的上周和本周大家要所关注的一个重点。今天呢，有几个亮点啊，一个刚才不仅是涨啊，还有两家公司分别大涨了14.04%和3.83%。这是谁呢？一个是大数据分析公司 Palantir。代号是 PLTR， 还有呢，电脑和 AI 的伺服器的制造商 Dell， 为什么呢？他们在9月23号，今天是9月9号啊，他们将纳入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把谁给踢出去了呢？美国的航空啊，美国航空 AAL 和电商啊 ，ESY， 代号是 ETSY。这就显示呢，现在你看这两个哈，一个是 AI 伺服器，一个是大数据分析公司，这就显示 AI 技术都在重新重塑金融市场，不仅是芯片，包括 NVIDIA， 现在呢所有和 AI 沾边的都在成为它的市值最大的公司了，把你看美国航空公司和电商全部给踹出去了。而美国最大的这个电商 Amazon， 它可不仅是电商，对吧？它后边也有它的云服务的这一块。所以呢，今天的市场的分析师呢也都在分析啦，大家都在说啊、哦，那这个周三、周四两份关键的通胀报告，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所以现在 Fed Watch 2这个数据呢是显示。市场现在预测美联储在下一次会议上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是71%，降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仅为29%啊。周三，现在呢，像一些分析师呢就说，即使哈 CPI 这个消费者或者是生产者 PPI 价格报告呢比预期弱，也不足以刺激更大的降息的规模哈，这是一种看法。还有呢，就是预计啊8月的 CPI 数据呢和预期应该是相符的。如果符合预期的话呢，就不会改变美联储的既定方针。而 PPI 数据呢，周四哈也没有显示的像这个 CPI 的数据显示的那么重要。Powell 呢可能当然想降息，但是呢他也是个理性的人哈，在9月份降息50个基点，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也有的分析师呢说，9月降息是成定局，现在大家关心的是次数和幅度。目前全球的经济面临着很多的风险，所以这些风险对美联储的决策它就是会带来影响。我们都知道摩根史丹利的大空头 Michael Wilson， 他认为呢，如果美联储本月大幅度的降息的话，加上如果美联储降息，它还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周边的影响呢？美国股市可能又再一次面临日元套利交易进一步平仓的风险，因为日元那边要升值啊。上周我们给大家它要升，美国这边还要贬，所以呢，这个进一步平仓这种风险要发生什么，那就不用说了哈。股市它要抛掉这种更多的美国的这种获利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可能上一次的黑色星期一是不是还会再存在呢？这是 Wilson 所担心的。直到今年5月份吧，这位 Wilson 还是华尔街最大的股市空头之一。他说，美联储如果降息幅度超过25个基点，日元就可能获得支撑，就会促使日元交易商在国内利率走高之后撤出美国的资产，就令上月导致美国市场陷入动荡的模式重演。他今天的一份报告当中说，日元套利交易的平仓可能仍是美股面临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因素。美国短期利率的快速下降会令日元进一步走强，从而促使美国的风险资产做出负面的反应。还有呢，就是美国的政府的停摆危机啊，现在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还有民主党的舒默都强调他们避免在9月30号政府官民的这种重要性，因为8月休会之后呢，今天他们刚刚赴会重返华盛顿，而美国的大选啊将在11月5号是投票，今年是11月5号，明天是川普和卡姆拉·哈里斯的辩论，明天到底是怎么样，大家去看哈。一会儿呢我再去讲关于他们的这个一些情况。今天呢还有几个呢我觉得值得我们所关注的，就是美国的消费者的信贷。消费者信贷增加了255亿美元， 这个增加的幅度是从2022年年底以来最大的增幅。美国七月份呢，他们是这个借款的额度哈，显示了这种循环信贷和信用卡余额的激增，这是今天美联储周一的数据所显示的。那么这个信贷的增长呢，超过了接受调查的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这个数字是没有经过通胀的一个调整的，包括信用卡循环在内的这种信贷增加了106亿，这是五个月以来最大的增幅。哪个地方增加的最多呢？一个是购车买车啊，信贷增加，一个是学生的贷款在内，这种非循环的这种信贷呢增加了148亿，循环信贷是106亿，非循环的这种一次性的或者怎么样呢是148亿，加起来是255亿。但是呢，我就想给大家看到的另外一个哈，因为我们非常关注美国人的钱包，如果呢他的钱包满，大家还不用太担心，对不对？虽然这个信贷增加是因为没有钱了呢，还是说他有信心呢，他觉得他能够还得上呢？那我今天呢，我觉得美联储的在这个周末华尔街日报在这个周末呢有一篇这个文章，我觉得蛮好的，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美国人钱包的现状，包括呢美国人所持有的信用卡、现金、债务和资产情况到底怎么样哈。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都被他们调查的，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调查的结果啊。即使呢在通胀这种调整之后，美国人现在在银行的钱比2019年更多，相对收入的信用卡的债务略有减少，总体而言美国人的财务状况并没有比五年前好更多啊，就是现在是和2019年比呢并没有好更多。这些呢是有发生了疫情、通胀、利率上涨的这样的一个通用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钱包越来越鼓，让心情可以变得好。所以密西根大学的这个消费者调查呢说，美国人对经济的乐观情绪的正在回升， 401k 的余额我们上周给大家报道第二季度达到了12.7万美元，两年前呢这个数字是10.4万美元。 Fidelity 的数据哈所提供的这个，我们也现在去看到呢就特别有意思哈，金钱美国人的收入比2019年底时候多，即使呢现在通胀极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呢这些数字呢却高物价的这个痛苦呢让大家呢却不敢太敢去花钱。工资的这个数据呢是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之后呢，2024年的第二季度的实际中位数比2019年高出了 3.5%。从2020年到2022年，工资增长最快的收入是哪一个人群呢？美国收入最低的啊，从下面数的25%的人群，他们工资增长最快。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讲过啊，借记卡，现在呢，美国人2023年的时候呢，钱包里边带的现金平均74美元现金。2023年啊，这个数字比2019年呢高，当时是60美元哈，这也是美联储的数据。然后你再看银行当中的现金，因为呢政府和疫情啊等等这些刺激的措施，储蓄从2020年到2021年是激增哈，然后这个缓冲区大部分已经被消耗掉了。现在呢现在这个就是在银行里的钱是没有了哈，全部给烧光了。每周薪资啊，每周的这个收入变化呢，从2019年以来经过通胀的调整之后，每周收入是1150亿美元。是从2019年起增长了 23%。所以每周的收入因为一直涨息嘛，大家知道2023年是罢工潮。账户的余额从疫情高峰期在迅速的下降，低收入者的账户的余额下降的更快。到今年的二月底，最低收入的25%人群中，中位数的账户余额1160美元，而最高收入的25%的人群呢，账户的余额是8147美元。 其实这个数字啊，真的值得大家参考哈。最低收入，你看银行账户余额只有1160美元，那最高的这25%人群也只有8143美元，为啥呢？最高收入的25%，人家有投资，人家手里不会用那么多的现金。那你看，平均只有8000多。我知道的一些人，他真是投资啊，投资家、投资人上账户上有5000多美金，那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现金，他会布局。所以这个思维我们要学会哈。我就做一点展身。截止到今年的7月份，美国的储蓄率降到了2.9%，这个不到2019年末的一半儿，啥意思呢？因为房价、股价、债券收益的上升，人们的信心呢会增强，所以大家钱也不会放到账户里。你别说那25%，高的哈，那个低的也未必呢，就是那1000多块钱也未必就是他全部的资产，很有可能人家也有些股票哈。刚才说的是收入最低的啊，信用卡过去几年呢，美国人的信用卡债务增加了，特别是在疫情初期偿还为债务之后，今年第一季度平均信用卡账务债务上升到6218美元，高于2019年的5834。信用卡债务呢和收入的比例和2019年持平，但利率呢上涨，从17%上到了23%，所以呢，谁有债务，你还债的这个压力更贵了。目前呢，超过一半的信用卡用户每个月都有余额，而之前偿清余额的人呢，只占少数。今年第一季度每张卡的中位数的余额是347美元，信用卡哈借贷的这个数字就知道了。然后呢？驾照啊，这些数据也蛮有意思的。汽车的价格和借贷成本急剧上升。2024年8月，新车贷款的年利率平均是7.1%，而这个数字呢，在2019年只有5.4%。所以你现在买车要贷款的话，压力是非常大的。汽车所有权的成本啊，拥有汽车的这种成本也显著的增加，保险的费用、修车的费用全都变得非常的昂贵。2022年油价飙升，现在呢也比2019年油价高出20%。信用卡的债务，典型的钱包拥有2.7张信用卡，每个借款人的这种平均债务呢是6218美元，比2019年增长了6.6%。其中呢，房屋住房哈。大多数人最大的开支，拥有房产的人呢，你拥有最有价值的资产。那过去的5年呢，你基本上你是否有房子啊，就是已经是每个人你的资产总值就会有巨大的这种分割。owner 变得更加的富有，价格的飙升使得呢拥有房屋的 owner 和幸运购房的千禧一代的净资产都在上升，而这个时候呢，租房者的预算呢受到了更多的压力。2019年以来呢，房屋抵押贷款支付的中位数是1520美元，比2019年增长了25%。房屋保险费中位数1765美元，2019年这个数字是1164美元，这增长的幅度是非常的大。中位数房屋抵押贷款1520美元，然后七月份，咱们今年的七月份中位数的房屋的月付款3010美元，而2019年12月的时候，每个月付款只有1566美元，所以谁敢买房子呀？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整体呢，这就是美国人哈，各个方面银行的账户、每周的薪资、信用卡等等哈，这个结论呢就是钱包多了，但是他却不敢花钱了，通胀仍然给美国人极大的这种压力。还有呢，今天有一个消息呢要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 FBI 周一发布了一个报告，2023年因为加密货币诈骗导致的损失已经达到了56亿美元，比去年的增长呢45%，几乎翻倍了啊，这不是几乎涨了50%了哈。 2023年一共收到了69,468起涉及加密货币的诈骗的投诉，占所有金融诈骗报告的10%。这些被诈骗的巨额资金几乎占了 FBI 啊估计的去年所有诈骗损失的一半儿。数字是金融这个数字啊是10%啊，如果诈骗有100个报告的话，其中10%呢是加密货币的。可是呢金额是所有诈骗损失的一半儿，额度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加密货币的这种去中心化的性质、不可逆的交易的速度以及全球资金转移的这种能力成为了犯罪分子理想的工具，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追回这些资金，根本很难的。近一半的投诉和近70%的损失都因为这些骗子、诈骗犯通过谎言引诱受害者进行投资的这种骗局，针对对象是老年受害者尤其多也有效，60岁以上的人群损失超过了12.4亿美元，我曾接到过一位湾区女士啊，咱们的听众给我的电话，详细的跟我讲了她先生呢是怎么被诈骗的，怎么劝都不听，那非常惨痛啊，那都已经退休的人了，那就巨大的损失。我自己周围有一些朋友女性，因为呢他用感情这种诈骗，然后呢给你帮着他投资，或者呢因为宗教等等这种方式呢去套用你的感情等等等等，然后呢都是几十万，一个人就几十万的损失哦。所以呢在这儿呢高姐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千万要小心啊，贪心哦，你不懂的这种不，千万不要看到给你那种小小的诱饵，千万不要在网上都不见面就谈什么感情。我以前说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人家那些坏人怎么看网络，人家说那是厕所，你还把那个网上的人当成真实的人，你不傻了吗？所以千万不能做这个事儿哈。好了，那这是就觉得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呢跟大家讲一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有意思的一些消息啊。我们知道呢今天美国的联邦法官拒绝在一个初创公司的平台上对选举进行押注啊，您是赞成还是反对呢？那明天呢就将是辩论了，那今天呢有一些民调也非常的有意思，还有呢就是现在呢川普呢上周我们说嘛，他不是当让伊隆马斯克去当政府效率委员会吗？这个呢也是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评论这件事情，我也详细的呢会为大家去介绍一下。还有呢就是卡马拉哈里斯的一些财经的政策，那想让他到底怎么让住房变得更加负担得起，这些呢我会放到一起呢去说一说。最近呢还有一些哈，就是高税收，像我们加州啊、伊利诺伊州啊、纽约啊来讲还是有一些坏消息哈，叫他们这个很有意思，叫做brain 那个大脑哈，大脑的这种 loose 这种流失，那这是意味着什么呢？那这些呢一会儿哈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去讲一讲日本的这个税收啊，他们也有一个 capital gain 的这个 tax 到底怎么办，人家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辩论，那我们也听听看，因为这些呢都涉及到川普和卡巴拉哈里斯的这种经济税收政策，他们这个政策会影响到您和我们的生活。高杰呢会在这个节目当中从现在开始哈，用财经的角度上分析一下这些对策。好了，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车的贷款呢，新车贷款高达7点多哈，所以呢这个 Oakland 的这个 Lexus 的车行呢就给的这个利息呢是非常吸引人。记住他们的联系电话是510-903-8018 510-903-8018。接下来呢有两个活动啊，一个是在线上的本周四的晚上的6点钟免费的线上的研讨会。从上个月的8月17号，美国房地产的新的佣金制度呢已经正式开始实施了。如果是 listing seller 哈，就如果你是 seller 的话呢，卖家你不需要向 buyer 的 agent 支付佣金，但是呢现在市场上还是有不少的经纪人对这个呢存在着误解， 仍然要求呢 seller 支付 5% 以上的代理的佣金。这个周四的晚上呢，是来自 Palo Alto 的德利昂地产的首席执行官 Michael Ripica， 他呢将会在6点举办免费的线上的研讨会。然后这个呢和来探讨房地产新的佣金制度啊，这些具体的细节，以及呢如何去拿到一个呢把这个佣金降到 3% 以下的，总的佣金降到 3% 的这样的 3% 以下的出售房屋。所以如果您呢想感兴趣啊，不管是房地产经纪人还是您是想卖房子，都可以呢去致电他的这个电话650-785-5822。650-785-5822，也可以呢去到 dillionrealty.com 来报名参加。本周呢就将是中秋节了，然后在这个周末会有很多的活动。旧金山的 Chinatown 会有一个中秋，每年一年一度它都会有那么2天的 booth 哈，中秋嘛。那如果你不能去 Chinatown 的旧金山的这个活动的话，这个周日啊，就15号，在中午呢，在南湾也有这个活动，是在台湾的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地址是100 South Milpitas Boulevard， Milpitas 这个城市，从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活动里边呢，就是好吃好玩啊，它是由台湾社区的青商会哈、啊，台湾社区的这个侨团活动做得非常的成熟，也非常的好。他们有一个商会，然后呢，他们这些二代啊已经起来了嘛，非常的成熟。那么他们已经有一个青年的这种商会啊，他们也都自己呢做生意。那么这是由青商会所组织的。那么当天的这些年轻人呢，把大家爱吃的这些什么茶，还有士林鸡排，还有 Mr. Green Bubble， 还有呢 Seven Noodles and Swizzling， 还有呢硅谷的单车咖啡 Aunt Common 便当，然后呢还有段纯真牛肉面 Uncle，什么等等等等啊，一堆啊，什么越南餐厅等等的这些生意呢，他们的那些吃的喝的都会带进去。还有呢，我们都知道在海外呀、啊，我们很多华人找朋友处对象蛮难的哈，社交的圈子好像没有那么广，也没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在美国的人都不愿管闲事儿，不像呢你在本地啊，就是有这些亲戚朋友啊，大爷大妈呀，能帮着做做红娘，当当媒婆。在美国就没有人愿意管这个闲事儿哈，美国人这个文化，所以呢，这就给很多人年轻人处对象呢带来了麻烦。那么他这个呢，在叫做秋风吹起的游园会，还做了一个叫做溪谷月老的这个活动。他要怎么去做呢？他们会让大家没有压力的这种情况之下，通过一些活动哈、啊，去认识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交往的对象。当天还有一些精彩的表演，还有摸彩的活动，他们有太鼓的表演、杂技的表演、国乐的表演，还有呢叫 Sako 会这个舞蹈团哈等等。所以呢，在你要交10块钱还可以抽奖，抽奖呢这奖很大，一个是从旧金山到台�湾的往返的来回机票1000张哈，那最少是1000几百块了。那其他的奖金呢，还有 mini iPad 呀、等等，还有戏谷阿雅的时装订阅服务啊，这个也蛮有名的，在我们 Cupertino 很多人都追着他们哈，这个时装订阅服务等等，好吧。那你们可以记住哦，这个电话或者是拨打电话，或者给这个电话发短信617-334-5653，它是免费入场的哈，直接报名的摸彩券，你就只有10块钱就可以参加抽奖，可能抽掉机票哈。再说一下它的电话，617-334-5653，所有数字都不一样，不太好记哈。617-334-5653。好了，那这是两个工商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咱们的财经的内容了。我觉得这里边有几个呢，都值得让大家我们去关注的哦。那刚才呢，我就在讲到一个，就刚才我说到的，法官呢拒绝了允许选举赌注哈，暂时呢停止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美国什么体育啊都有这种在线的这种压注，但是如果你想压注11月选举的美国人需要再等几天哈，他会呢去看这些赌注是不是被允许，因为联邦法官呢推翻了他之前一个标志性的裁决的措施。本来呢他是允许初创交易平台叫做 KALSHI，允许他呢去上市政党控制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等等啊这样的一个合约，就是压注哈。然后哥伦比亚地区的这个法官呢叫做 Jia Cobb， 他呢是应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的要求推迟了，本来他们是可以的，他是这个 CFTC 啊，他是一直努力的去阻止选举的赌注哈能够进入美国的金融市场。上周五下午晚些时候呢，这位法官拒绝了 CFTC 在2023年做出的阻止这个 COSH 这个初创公司上市哈，上市把啥呢，就是政治控制的合约啊，赌博这种大选呢去上市。这一个裁决呢就本来呢是裁决就是可以上市了嘛，但是几个小时之后 CFTC 提出了一个紧急动议要求延迟，他们要考虑是否要进行上诉啊。那这个机构呢就是说如果允许呢 COSH 这种把政治的这种压注去上市的话，可能就会损害即将到来的选举的完整性，重申了他说我们反对将选举的这种赌注去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法官同意在周四呢举行听证会来听双方啊，一个是的要上市的初创公司和 CFTC 他们两个这个辩论的论点，所以呢他暂时对自己在上周五的裁决呢施加了一个临时的暂停，直到呢周四的听证会结束。与此同时呢，支持合法化选举赌注的几位政治家哈，他们都谴责 CFTC 呢延迟了这个 COSH 平台推出的这种努力。法院已经做出了裁决，你 CFTC 呢却要喊暂停。接受市场，接受选举市场是合法的，并且呢会有持续存在的这样的一些事实。其实压注选举呢一直都存在啊，就胜算呢等等一直都有，他现在只是把一直存在的这个东西一直存在的事实，我这样的平台我可不可以上市，他是这么个问题，有意思吧。您持什么观点？我对我自己个人我倒没有什么哈，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市场，那体育谁赢谁输可以赌，那大选谁赢谁输就不可以赌吗？体育的彩票都可以上市，大选赌博不可以上市，Why？ 啊，我只是问一下哈，我倒没有什么个人的，我也不去赌这个东西。但是每次呢，压注选举的这个赌数啊，是一个参考指标。大家可以看到民间的这个情绪啊，他不让上市，不让上市，但是他压注还是在进行的哈，他只是不让他上市，有趣吧？已经存在的事实不可以上市，嗯。这是一个，然后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民调哈，来自于纽约时报的一个民调，还有个叫做 Silver Bulletin， 叫做什么银色公报吧， Bulletin， 它呢是现在调查呢是川普有 63.8% 的胜算，而 Kamala Harris 的胜算呢降到了36%，这是绝对压倒性的这种民调啊。然后呢纽约时报哈和西耶纳的这个学院哈，他们呢也做了一个全国的民调，这个这数字更有意思，他们这个数字呢是在普选当中川普呢只领先一个百分点，是现在是跟 Kamala Harris 呢是48%-47%，但是他们的民调说他赢得选举人团的机会给予了99.7%。他们的选举地图显示呢，在关键的摇摆州，特朗普啊、川普全部都是领先的，这两个全部是做派的民调。明天是辩论啊，我采访了一些专家，他们都觉得，就是他们已经预测明天的辩论，卡马拉·哈里斯呢，他们的分析啊，就明天卡马拉·哈里斯可能是不敌川普，于是呢，他们现在怕呢，明天出丑啊，所以他们现在呢，紧急的要去把自己的民调呢 摆出来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之前呢，纽约时报啊，他们一直的民调是卡姆拉哈里斯是战胜这个高于川普的，一直是这个调调。今天突然全都是大幅度的川普比他领先，呵呵，太有意思了。所以大家明天看看他们明天那个这个川这个辩论会怎么样。卡姆拉哈里斯的今天呢，他说他们受了选举的规则的束缚啊，这个束缚就跟拜登和川普是一样的。哎呀，太有意思了，我非常期待明天的这个辩论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有两个都是关于大选的，我要给大家说一说。一个是怎么让这个住房变得不可负担啊，这是很有趣的。卡马拉哈里斯呢承诺让住房变得更加能够负担得起哈，但是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发钱嘛，发更多的钱，然后租金的控制，还有呢由政府介入啊，规定啊各个地区要干什么。所以这个文章呢就告诉哈，你去看一看纽约市政府干预措施实施之后怎么让住房成本上升的。在去年这个八九月份的时候呢，纽约市开始执行了新的规定。它呢这个规定呢，你不可以做 Airbnb 出租自己的房屋，理由是这种短期出租的房东占用了城市居民的空间，让住房变得更加的昂贵。其实呢，它真正的目标是驱逐 Airbnb， 这个呢是允许房主哈通过租房给游客来赚取额外的现金这么一个平台，同时呢也提供了比酒店更便宜的这样的一个房间。文章当中说，每当新技术提供了客户竞争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总会感到威胁。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是谁呢？一个是酒店行业，一个是酒店的工会 Hotel Trades Council。酒店的这些工会呢等等，他们恰恰是纽约政治当中最有影响的力量。他们支持了纽约市的市长亚当斯和前任市长的布莱斯科，就是德布拉西奥啊，支持了他们的竞选，于是他们就游说纽约政府呢通过法律哈，要求 Airbnb 上必须列出自己房屋的人呢，要在你得到纽约市政府里边登记哈，来符合市里的监管要求。对于如果你少于30天的住宿呢，你的房东必须在家里头啊。于是结果是什么呢？ Airbnb 拒绝分享它的有关业务呢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呢 AirDNA 啊，这是短期租赁数据公司的报告说，纽约30天以下的房源骤减了83%。如果你违背了的话，房东要被罚至少5000块的罚款，我详细的为大家讲过。所以呢你就知道了 Airbnb 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在上周 Airbnb 的声明说，寻找经济住宿的游客呢，他们才是最大的输家。这种纽约市的游客现在在酒店房间的平均的花费比一年前增加了7.4%，这个增幅是全国平均增幅增长的3倍之多。全国平均呢，在酒店花费会增加一个2.1%。与此同时呢，纽约市的租金也在继续上涨。Street Easy 他们说，自从反租赁法实施以来的头11个月里边，租金上涨了3.4%，纽约市的租金超过了芝加哥、波士顿和华盛顿的涨幅，也超过了全国范围内的涨幅。纽约市的控制率仍然保持着3.4%不变。所以呢，如你要看到所有的这些数据呢，其实正确的一个反应应该赶快废除这些法律，因为你没有起到你当时法律的这种真正的目的。控制率没有降低，租金还在涨，然后受益的呢可能仅仅是酒店，酒店你都未必有去增长哈，这就现在纽约市。所以呢这个文章评论说，政治阶层对经营私营经济的运作是一无所知，他们最后做的就是移除啊他们自己要政府控制房屋的这种障碍哈。所以如果呢大家知道哈，我念的这个数据呢，它可能哈卡马拉哈里斯的这个政策可能会让住房更加变得不可负担。啊，这是挺有意思的，人也不在，因为没有开发商愿意，他这里边还没说没有开发商愿意开发房屋了，因为房价租金管控，他就不开发，你就没有办法增值，那房屋房源也有限，这一串的这种反应只能造成更不能了，那你就等着房子去政府给你吧，那就给吧，给了你大家都去靠政府，这个就是更加的紧张哈，就是 把自由市场就越来越变成政府的手插入进去了。好吧，还有好多好消息今天都不能讲了，明天再说吧，等他大选辩论之后咱们再去说。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回来要看一看个股今天这几个大涨的股票以及苹果呀等等未来的走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李高姐你好。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两个即将进入标普五百指数的新的公司哈，都是暴涨，一个是Dell， 一个呢是数据分析公司。Dell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涨了超过3%多哈。
Dell
对 D E L L
105.89。
嗯，3.3%。
看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
嗯，
整体来说一个月内是看涨，但是整体来说我看半年内啊，整体来说是看跌的。
嗯，
但是一年以上是看涨了。
OK， 23号
大概在160。
嗯，23号纳入标普五百指数。另外一个是 PLTR， 这个是大数据分析公司，今天这只股票暴涨了14.04%。哎，
啊，34.6。我看在短期内它是看涨的，我看一年内啊，整体来说都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整体来说，它在五年内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它从一开始2020年呢9.2，上到最高是35.18，然后又跌回差不多6.9，现在又回到接近那个阻力。接近35块左右。
OK， 今天呢，苹果这是今天关注一个焦点哈，表现平平，0.00几的这么一个涨幅，微幅的上涨，但是比上次暴跌之后呢，管怎么的是反弹了。好，我们看一下苹果的走势。
苹果220.91，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个月以上，整体来说还是属于的涨势。主力大概在230左右。
嗯哼，苹果啊。然后今天我们再看是 NVIDIA 今天反弹超过3%多哈，上周已经跌到102块了，这个买家没有让它再往下跌。
106.47，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个月以上了，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
嗯，
它的主力大概在130左右。
嗯、OK， 关注周三哈，然后今天还有 AMD 今天大涨了近3%。
AMD 啊
，Yeah，AMD
138.15，一周内短期内也是看跌了，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半年内它还是处于跌势。那是一年以上都是看涨的，主力大概就在200左右。
嗯哼，今天还有甲骨文，Oracle， 它呢是公布了财报，它呢是收盘的时候呢是跌了1.35%，但是它今天的财报呢是扩大了云基础的设施业务，然后。盘后是大涨的，我们来看一下 Oracle 的这个股票，盘后大涨了超过8%哟。
139.89。
嗯。
我看一周内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一周内它还是属于看跌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以上，整体来说是看涨，短中长期整体是看涨，但是，
okay.
140左右，很接近145这样，它的那个主力。
咱再短一点，今天你看，明天开盘它现在是涨了8.3%，短到明天，我们看到它这个涨势是不是能够维持呢
？Oracle，
嗯
，Oracle 它在短，如果你讲一天内，我看它是看跌的。
哦 ，OK，
啊。
好的啊，这是盘后公布的哦，它的同云服务收入同比增长约21%，AI 业务表现的迅速是增长的啊， 基本都是亮点，所以盘后价格是大涨的。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啦，谢谢 Max 的分析，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谢谢。